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呢是嘉言为你主持的空中辅导。星期三除了有我黄嘉言在这呢，当然也有我的好搭档杨天成老师在这里。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我们很开心能够在这个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这是上帝的恩典呢。
是的，杨老师呢，我们呢星期三在一起的时候，主要呢我们是鼓励呢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讨论一些信仰上的疑难，或者呢在生活当中遇上的一些问题，其实也都可以跟我们讨论。不过我们主要还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你的信仰疑难方面的。那我也要在此呢继续的去鼓励弟兄姊妹，在星期三的时候你会听到我们跟听众的互动之余呢，也会有时候呢解答一些我们在短信或者电邮当中给我们的一些问题。还有是要鼓励大家继续的收听我们这个夫妻灵修的环节，相约在主里已经来到28集了。今天而且呢我在每一次准备的时候啊，杨老师这个我也有推荐，这个也是内容很丰富的。在当中啊，我们是参考一个夫妻灵修的这个资料，作者呢他怎么样去分析啊，或者是分享自己的故事啊，特别讲到跟他的家人亲身经历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些故事很有用，帮助我们从个人的见证啊故事当中学习怎么样去跟我们的另一半相处，跟我们的孩子相处。所以我们继续鼓励大家相约在主里呢这个环节好好收听呢。如果你们有跟着一起去做灵修，有一些得着，都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告诉我们，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那么我们现在就来收听今天第一通的电话。
黄嘉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负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喂，你好，弟兄。
弟兄你好。
你好，
你好，我是黄嘉言老师，今天还有杨天成老师在旁边的。
哦，
哎，弟兄你好，你今天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个人，因为上次那个老师谈我，他谈到就，这段时间我都，找工作的状态嘛，有时候闲下来就有点沮丧，沮丧就会，会想到情欲啊这方面的幻想啊，就曾经看过一些这网络上的视频啊。
你现在有多大呀？
40岁。
哦，40岁，你就是说单身是吗？
对。
因为你找不到工作，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很空虚，然后你看了一些视频，有一些的这样的情欲的想法，对吧？
对。
哦，
就过年那段时间嘛，应该2、3月的时候看过一下。但我去年有一年没有看的，没有在网上浏览这些，但是有，你心还是有一些。就怎么说一些新颖吧，好像是，
有一些挣扎。
对，或者在街上的时候，你看某一个女性啊，像你所看的视频类似的那种感觉，你就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渴望吧，就是 但是那种渴望，我就觉得察觉自己觉得就是缺乏安全感，一个是一个好像很孤单那种感觉吧，应该是缺乏爱呀、啊，就很多的一种依赖感吧，一种你视频，因为我知道那种视频就会误导一个人，误导一些认知的方面。就在生活当中会有时候错误的判断对异性啊，和你看起来就很光鲜亮丽的一种感觉，你觉得他很成功，很有力量，但自己就觉得很没有很软弱那种感觉，你需要一种支配。就好像
弟兄，你好像也挺清楚了解现在自己的状态是吗？
是的，因为我之前也辅导过嘛，
对，
就在其他的平台，也是主类的，
哦，
他也是分析到一些问题，就你看那种就是会给你错误的认知啊，一些，
嗯，那这种情况有多久啊？
我觉得从曾经都有看视频的，不过。没有去认识这种罪带来的影响吗？
嗯，
从2017年的时候，哦嘛，应该2015年开始看那些网络视频，以前就去网吧那些看，后来就发现自己有网了，就在网上找，在百度这样搜，就觉得挺容易搜到这种，就。看开始就是好像看没所谓，不是做嘛，不发生了嘛，应该没那么问题，但越看就内心就越空虚。然后后来我发现有这种问题，你看完你不敢去回教会，那种很羞愧，那种内心就很有罪恶感，虽然你没做，但是就觉得自己好像很亏欠，见到牧者那些熟悉的弟兄姐妹，你都不会更自卑那种，应该是出现更自卑的状态。
嗯，
我就后找一些见证，人家怎么去胜过这些情欲的问题嘛。就后来有个香港艺人高浩正，他就分享也是有这种经历嘛。
嗯，
当你看了别人的经历之后呀，但是没有去在其实灵修方面确实很少的，以前就更少。所以会跌跌碰碰啊，起起伏伏，还是不能胜过。但是从2024年那段春节那段时间，就看到一个公众号，那个人写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罪情欲的带来罪的问题。有些人就会有些情况就破财啊，损害健康啊，肾功能啊，这些方面的会出现问题。就肾虚啊，或者前列腺，就一系列的很多的问题就会出现。就，所以我后来看了那篇文章才意识到，你看了，虽然没有做，但是也是带来很多的罪恶的攻击，就是罪恶的惩罚。
所以你已经了解很多这一方面了。我发现弟兄，其实你也知道很多。所以现在你的困扰不是不知道，你的困扰是你怎么可以有能力去帮助自己更进步，对不对啊？
对，我之前经常在街上偶尔看到你自己觉得欣赏的类型就搭上嘛，搭上之后呢就觉得很消耗我的时间，也不能成为什么朋友，有时候就是贪图一种你可以有人加我微信，然后他也愿意和我交朋友这样，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成就感。但是后来觉得这种时间的耗浪费，我也觉得对我也是没有益处的。
嗯，
昨天就是在地铁和一个女性然后搭讪嘛，就是然后谈起摄影，但人家是就不是那种什么色情那种人物啊，但是他就 以为我是在推销，就是摄影拍摄业务啊，
嗯，
就加了我微信，谈论一些啊，好像形象，嗯，他头发保养，
嗯，
那我只有，就好像手好像触摸人家的头发，还没触摸的时候，我就内心很大的一种感觉提醒，你还是要跌到最终吗？有一种自我的，好像佛像，那你还在想在最终捆绑吗？就是有一种自我提醒，很明显。那我就停顿下来了。后来停顿下来的时候，我远离这种心，克制这种欲望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获得的是一种自我价值，不是停留在你所谓的那种欲望感。
嗯，
曾经有个老师在我在线上上那个婚姻课程，那个老师也是主类的嘛，也是他说圣灵居住在我们内心，会查验我们的，查验你的对方的行为的，信主的人的行为的。
嗯，
我以前没有理解这种，没有谈论到这种圣灵在内心的居住，
嗯，
所以以前我在网上看那东西，就是觉得就没有意识到圣灵，你看到你内心，看到你做的行为，可能是表以前的对上帝的认知，圣灵都是在字句当中。我昨天我就很明显有一种，你要像靠在罪的当中，还是靠圣灵那方面。就是这样，就在一个界限里面了。你不要越界，你要越界，你带来的，你会获得的是自卑，你不会有自信，也不会有满足。
嗯，其实我觉得你呢，本身已经知道，而且你自己也经历了神的工作，所以最关键呢，就是当你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可能你的意志力不够。让你在这个挣扎的当中很容易去做下去，往往引诱我们的这个罪呢，常常好像一种牵引力，牵引我们去往那个罪的方向走。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理性上知道，我们也经历过，但是有的时候胜不过这个。所以最关键呢，就是我们要知道靠自己真是不行的，靠着自己真是没有办法胜过。所以你看到这个创世纪里面的亚当夏娃犯罪，就是因为从开始想，当他想的时候慢慢就有这个行动，所以这个欲望，人的欲望就是被这个私欲牵引，慢慢就产生了这个后面的结果。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胜过这个思想，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去胜过这个意志的时候，我们就被他胜过了，以至于我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这种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能力。我们看到保罗他也讲到，他自己面对这个挣扎有两种律，一种就是这个罪的律，世界上的这个律拉着我们，另外就是圣灵的律。那我们在这个两个律的中间被拉来拉去，关键是我们自己凭着我们的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去抵抗任何的能力，包括罪的能力，包括圣灵的能力，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胜过的。所以我们只有什么服下来。第一，我们是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是软弱，但是我们要靠另外一个能力，另外一个律，就是圣灵的律。所以当你依靠那个圣灵的律的时候，他胜过我，同时也透过我胜过那个罪，胜过那个罪的律，那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圣经里面反反复复讲说常在基督里。为什么要常在基督里？如果你没有在神的里面，没有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是在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就是充满了各种的引诱，充满了各种的律，这种世界上的律就拉我们，就像引诱亚当夏娃一样，把我们拉到那个罪的那个行动上。所以这个就是靠着圣灵的律。那我们就是常常要保持一个，比如说你自己养成一个习惯， 读圣经或者是默想神的话。当你有空虚，觉得你自己好像无助或者自卑的时候，你就想到神的话，求神帮助我。哪怕你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求你帮助我，求圣灵帮助我，圣灵来保护我。当你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上帝能够在你生命当中来动工的，因为你已经经历了。我相信上帝有这个大能来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儿女他一定会保护的。所以他可能很多的机会给你，让你去经历了。比如说当你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圣灵就给你这个感动，让你不要继续做下去，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手段，其他的方式停止你那继续做下去。但那你要马上要敏感，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胜过这个律，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胜过这个律。当然我们人呢，就是会有这种空虚感，有这种寂寞感。但我们要学习一个，就是说除了我们基督徒过基督徒的生活，比如说你有敬拜啊，读经祷告啊，那你可以找一些基督徒的朋友肢体，可以跟他常常有保持这种互动。比如说你有软弱的时候，他可以给你一些鼓励。所以你可以找一些信得过的伙伴，教会当中的肢体，你可以找一些谈得来的，你可以跟他做朋友，你就常常有这样的互动。那当你有这样的空虚，有这样的孤单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谈一谈话，或者是说你找一些的业余的活动，比如说你有时间，那你就有一些的社交的活动，或者是运动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活动也好，那培养一些的这样的兴趣爱好。哪怕我就是说我没有这种兴趣爱好，我运动，这样也帮助我强身健体。那这就是在各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比如说当你运动的时候，产生一些的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正面的动力的时候，能够让我们有正面的思维，这个是运动可以带来的。所以就是我们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能够在这方面有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的意志力啊，帮助我们的思想啊。因为我们人的思想，我们的意志是非常难胜过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外在的去帮助我们，去改变我们。
弟兄啊，因为你刚刚跟我们说呢很多呢，你的头脑知道，不过你的内心呢，你还没有真正的走进。我觉得你刚刚跟我们说的那个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是你知道了，你明白了，圣灵会在你的里面提醒你，他会提醒你，就好像一个意念或者一个声音。不过你要知道，圣灵的声音呢，你要把它放大。其实他每一天都跟你说话的，不过呢，人如果你的意志不够坚强，好像刚刚杨老师说，你不够坚强，你很快会把圣灵的声音消灭掉。有人就觉得，眼前的那个太美好了，我要看那些东西，我要去想那些东西。其实圣灵在里面叫你不要看，不要去想，不过你就会把它消灭掉。所以你的功课是你要学习每一天呢把圣灵的声音放大。怎么做？就好像刚刚杨老师说的，你要去多亲近神啊。就算你看以前那些见证，比如你说有一些艺人他以前也有这个情欲上犯罪，你知道他的关键怎么走出来，你可以再看一次他的见证。其实他的关键就是他选择要去爱耶稣，他选择要去爱耶稣。当他爱耶稣，他就发现他其他的东西呢都不能把他跟耶稣的爱隔绝了，甚至是性的这个情欲的这些淫诱都不能让他，因为他要让耶稣喜悦的时候，他就不能在这个情欲的当中再迷茫了。而且呢，他也是很每一天祷告的。这个弟兄呢，爱主到一个地步，每一天祷告，非常经常读经的。如果你要去胜过这些引诱，你需要付出这些，好像刚刚老师说，操练。你不单单是灵性操练，你还需要操练。你没有工作的时候， 你怎么过你的每一天的24小时的生活，你要去规划，不能让自己整个人就空空的在那边，很多的引诱就来了，好不好，弟兄？好好规划自己的时间吧，这样我觉得你会慢慢好起来的，只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因为你很多都知道了，我们不用再说了，但是你要行动，好不好？嗯，好，如果我们下次再跟你联系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有一些事情想继续跟进的，你再跟我们说好吗？
好，
嗯，好，谢谢，谢谢弟兄的电话。
好，谢谢。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希伯来书13:4。我永远也忘不了父母之间的一场争吵，那时我正在上小学1年级，我只记得自己穿着睡衣，坐在楼梯上听他们争吵，但是我根本记不起来他们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而吵。我还记得自己当时在想，妈妈和爸爸是不是要离婚了？那是上个世纪50年代早期的事情，当时离婚还很罕见，人们甚至很少谈论这个话题。如果在那个时代，那个年小的我就已经有这种恐惧，那么现在的孩子们遇见这类事情又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今天的孩子已经被离婚这件事包围了。圣洁的婚姻，忠心维护的誓言，是父母能留给孩子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必须要重视婚姻关系。天下的孩子都希望父母能够彼此相爱，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接受父母只是爱着子女而不爱伴侣的。对于孩子来说，看见父母之间的真情流露，相互关怀，远比看见父母对自己的爱来得更为重要。有一位女士给我写信，谈到婚姻当中的改变。她曾经和离婚3年的丈夫一起来参加我们举办的家庭生活与婚姻研讨会。她在信中写道，我当时根本就不想去，我早就死心了。我确信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但是那次的研讨会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明白了圣经中对婚姻的教导，明白了丈夫与妻子各自的角色，意识到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可能完全错了。研讨会使我们深受感动，之后我们就决定重新开始约会。4个月以后，我们复婚了。他在信的最后写道，我们6岁大的儿子喜出望外，父母的复婚对他来说简直是美梦成真，他与我们再一次的一起生活了。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把这位女士的来信读了很多很多遍，心里一次又一次地为这个小孩子庆贺，她的妈妈和爸爸复婚了。其实，世界上 再也没有比离婚更能伤害孩子的事情了。父母的离婚会使一颗幼小娇嫩的心灵受到重伤，最后变得坚硬冷漠。因此，夫妻之间的忠贞不渝的爱对孩子来说意义深远，这是给他们的最珍贵的礼物。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希伯来书13:4。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需要在你面前悔改，到底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守护婚姻呢？还是一直在做一些伤害婚姻的事情呢？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对方？还是只会觉得对方是困住自己不再可以自由的那个人呢？求主帮助我们成长，也有从你而来的爱去爱我的伴侣。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雷尼与芭芭拉·雷尼。
连心跳也都跟着欢呼，再多的情话也形容不出我的满足，像小矮人娶到白雪公主。每次看到你就想到上帝的眷顾，人的悠闲在他里头却是丰富，梦想我能爱你到老，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能唱着诗歌弹琴赞美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见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比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每次看到你就想到上帝的眷顾，人的悠闲在他里头却是丰富，梦想我能爱你到老，连话都说不清楚，还能唱着诗歌弹琴赞美主。 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着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平，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我看着你的笑容，带着温暖温度。说过不来平，一起度过高山低谷。我们答应过要一起服侍主。握着你的手，我握住了幸福。相爱的誓言，一辈子要守得住。我们约定好，要紧紧跟随耶稣，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牵手走完人生的每一步。
弟兄姊妹，我们呢在星期三的这个空中辅导当中，嘉言老师跟杨天成老师呢，除了会解答呢大家呢在电话上的一些信仰疑难，大家也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跟我们分享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们再一次的讲到我们的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at 良友 .net。 最近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姊妹的这个很长的一封电邮嘛，那他就有两个问题的啊，主要呢我们就来帮助他看一下啊，我就来简单的讲一下是哪两个问题。这个呢就是说辅导老师好，我是一位姊妹哈，经常听我们的节目的。最近呢他就发现呢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父母关系。他的父亲呢曾经是爱主，很火热的接待弟兄姊妹，家里也是接待家庭。后来呢他就不知道为什么父亲呢就软弱了，而且呢开始对弟兄姊妹比较反感，特别呢开始逼迫母亲，每当母亲去聚会呢他都会有骂母亲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他的父亲其实十几年前曾经经过了一个车祸，就蒙神祝福呢得到医治，不过他就知道没有完全得医治的，但是父亲是有经历神的。现在呢他对于他跟他的弟弟也有意见，特别是在婚姻上面，他自己呢这个姊妹要求要找主内的，不过呢他的父亲可能就跟他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吧。那第一就是这个问题了，第二就是这位姊妹他自己因为要自己坚持要找一个主内的弟兄也不容易找啊，就现在遇上一个选择对象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主要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父亲这一部分吧，杨老师啊。他可能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因为我们不太了解这个父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过可以分析一下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有可能从不这个很相信然后到不信。
对，因为 我们不了解他具体的情况，只能是大概的想去分析一下他是什么原因造成现在这个情况。那么这个短信当中讲到，他是一个过去是爱主的，而且家里面是接待家庭，那么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反感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逼迫父母，逼迫儿女，那么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反差。那我们就想是什么一个情况呢？讲到他本身是一个接待家庭，但是这个接待家庭他就是这个父亲的表现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比如说他是一个传道人呢，还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呢？那我们不清楚啊。那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接待的家庭，只是参与，比如说有人在里面做带领啊，做讲道啊，他只是一个接待的，那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咯。但是我们想他讲说爱主啊，这个爱主也有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他一开始很火热，很有热心，那么这个火热热心他的生命如何呢？我们不确定啊。火热热心并不表示他的生命就是很敬虔很爱主，只是表面的啊，因为可能他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呢我们不是很清楚他的这个具体的情况啊。那我们只是基本的一个假设，那如果一个人从一个火热爱主到一个现在是反感，甚至是对自己的家人有这样的逼迫的情况呢，有几种可能性。可能比如说在信仰的根基上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呢？那如果是一个接待的一个肢体或者是一个信徒的话，他在信仰上没有好好的扎根，没有好好的去装备自己，那灵性上自然就没有成长。那你如果灵性不成长的话，你就很难在灵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一个表现。那这个爸爸呢，那你自己在教会的当中，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情况，你是一个传道人也好，或者一个普通信徒也好，如果你不努力的往前走，你就等于是退缩。所以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建造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第一个怀疑就是他信仰的根基是不是稳定的。那有的人真是很火热，我见过很多很火热的人，但是他在真理上却不认真的去追求的话，你遇到一些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受到打击，遇到打击本来是很火热，一下冷淡下来，冷淡下来，最后我就不想去追求，不想去努力，不想去服侍。那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不是个人的经历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比如说他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个人的经历或者心理上的一些的影响，也可能是信仰上的影响，那很多方面造成了他很灰心，很有挣扎，那么这个都是有可能性的。还有就是环境，比如说从教会啊，或者是你这个聚会这个群体的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的影响呢？或者是大的环境，比如说你工作也好，或者是你在外面有一些的影响呢，让你的信仰，让你的这个根基有这样的一个摇动，那这个都有可能性。还有就是我们的灵性，在灵性上如果你不追求，你很容易受到这个世上各种的引诱，各种的影响，那都会有的，所以这个也是有可能性的。那如果你不追求不努力，再加上有各种的影响，就产生了你从一个火热变得一个冷淡，然后慢慢不爱主，那这种呢都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只是大概的猜测了。
嗯，是，不过我觉得姊妹可能在她的家庭当中，除了是面对着父亲这个信仰的突变，我们是说他是突然变成这样子之外呢，他还面对着这个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冲突，因为本身是夫妻俩都是信的，后来父亲不在这个信仰当中火热的时候，反而母亲要去教会的时候，他就要强迫，甚至呢是有这个骂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许呢，这个姊妹，您可以主动的去了解一下爸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至于他的信仰会有这样的一种突然的转变。我自己是看到他的这样的一个讯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一点是，似乎呢，在这个父亲他有这个转变的里面，没有特别说有些人来关心，或者说到底为什么他会突然变这样呢？可能姊妹年纪比较轻，年纪轻的时候呢，他也不太懂得怎么样去关心父亲。但是如果现在他应该是谈婚论嫁了嘛，那应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成熟度呢，您可以去主动的关心一下父亲啊，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也许当你知道了原因以后，你才能够呢真正的去帮助你的父亲解开一些心结或者是一些误解。因为如果没有知道原因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避免的就是好像你现在家庭中的这个状况了啊，那个母亲继续去聚会，不过父亲就有这些行为啊状态啊，有没有可能可以真的找到一些可以打开父亲心中这个话题啊，这个有一些人可以跟他谈一谈。我发现，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重点啊。
我的感觉呢，就是这个父亲呢，可能真是比较孤单，比较无助了。那会不会有这个家庭的影响呢？又比如说夫妻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跟儿女的关系，是不是很融洽、很和谐呢？那我们这个是有一个怀疑啊。那如果家庭夫妻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很好的去相互的扶持的话，也会有这样的影响。那如果夫妇两个人能够在这方面多多的去沟通，多多的去赤裸敞开的去谈这件事是什么原因，刚才你讲过一句话，你说这个可能是突然的，但是我觉得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可能是长时间。这个长时间就是一步一步的，好像台阶就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因为你没有往前走嘛，你没有往上走，没有往上走，可能就是一步一步的就往下走。当你越往下走的时候呢，你发现你的心情、你的整个的灵性都是往下走的时候，你慢慢的、慢慢的就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我觉得夫妻是不是有关系呢？另外就是牧者或者是弟兄姊妹之间的沟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长长的灵性的沟通呢？虽然你可能说我的家庭是开放的，但是如果你的家庭开放，但你的内心没有开放，比如说跟牧者、跟其他的肢体有这样的沟通的话，也会影响。所以如果大家都是在灵里面一直火热、一直鼓励、一直扶持的话，就很难说我一直往下走的。那如果这个方面很好沟通的话，牧者同工应该有个觉察的。所以我觉得鼓励这个姊妹啊，能够去多观察，比如说从你家庭的里面，夫妻之间、儿女之间、跟父亲之间是不是有这样的正常的互动，然后牧者同工弟兄姊妹之间是不是有正常的这种互动。所以呢，我想这个姊妹，如果你了解的情况呢，可以多跟我们来互动啊，多跟我们沟通，让我们多了解啊。但是我觉得就是说面对这个信仰、面对人生、面对整个的环境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个互动，这个互动就是灵里面的一个鼓励扶持。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有一个正常的一个肢体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灵里面能够帮助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也是我们需要去注重的。
对，刚刚杨老师说到一点哈，基督徒他真的是需要有同行伙伴的。这个为什么我们经常就是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当然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来学习圣经，这个是好的。但是呢，这个不是一个能够真正可以弥补您有一个群体跟你一起祷告，跟你一起就是在这个圣经当中一起的来学习，还有呢可以在聚会的当中彼此的敬拜赞美啊，一起的这样子去见面交流，彼此分担。这个其实就是在教会的当中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啊，这个要同行。所以我们有同行的时候，我们走的 路才不会孤单，而且也不会这么容易呢就从一个很火热的基督徒慢慢慢慢呢就变成一个冷淡的基督徒了。那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这位姊妹呢，她说她自己已经是一个应该是要找对象了，但是在这个恋爱方面的选择呢，他很坚持希望可以找到一个主内的，只是别人介绍给他的又是不信的。一开始呢，姊妹还是很坚持不见面，后来就为了让父母安心，就哎呀还是见一两个吧。那在三年前他就见了两个，但是呢他都会把这个信仰跟他们分享出来的，对方有表示支持可是不会相信。他知道对方不相信呢，他就开始就放弃了啊，这个就知道不是上帝给他预备的。这三年他都没有去相亲，不过呢在这个早前哈，他就见了一个男孩，然后呢他就分享了他的信仰。对方其实他的家人都曾经有一些是信徒，他也说他是支持的，但是他不会信。可是现在姊妹的心就开始有一个挣扎了，因为他觉得这个男生挺吸引他的，但就是信仰这一环是他的重担。
嗯，
所以呢他也是很挣扎。对，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说我们在恋爱之前你有很多选择，但是如果你真正进入恋爱之后，我们就要慎重了。所以我们很多的姊妹或者弟兄在这个时候呢就很挣扎，因为比如说你在教会或者是在肢体的当中找一个信主的人相当不容易，特别是姊妹。
嗯，
那我们可能这个选择的范围就比较小一点，所以呢对于我来讲是比较开放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去在恋爱之前可以去选择的。
对，
比如说你认为这个男孩子在各个方面的条件都是不错的，那他也对我有好感的话，我可以跟他继续来往。但是一定要保证他是在信主的当中，两个人都是同走一条路的，同心合意的时候才进入到婚恋的阶段。你不要说我先进入到婚恋的阶段我再考虑他的信仰的问题，这个是很危险的。虽然我很开放，但是这方面我们要小心，就是说你在婚恋之前你要保证对方他是符合这一切的条件的。刚才姊妹讲得很清楚，最起码是同心合意的，都是爱主的。那如果这个条件你基本上可以，他也愿意跟你去教会慢慢带领他信主，你才进入到婚恋的阶段，成为好的这个进一步的男女朋友。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如果啊，当然你在教会当中能找到一个肢体又是能够爱主的又是同心合意的是最好的，但如果真是找不到的话，你在没有信主人当中你也可以把一个人带到主的面前，如果他真是一个愿意爱主同时也愿意彼此的相爱的话，你再进入到婚恋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衡量的标准。所以我觉得并不一定说我一定要找一个真是一个基督徒我才跟他婚恋，
是
这个确实是不容易的。
对，
但是呢像刚才讲的说，如果他愿意去教会那是最好的，就是说先讲好条件，你信了主我们再谈恋爱，只是一个普通朋友只是当成一个就是你慕道的朋友，如果你信了主我们再开始这个婚恋。
是的确呢，以前也有一些见证讲到，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可能对方呢只是一位他并没有真正觉知的一个信徒，不过就开始就是说当姊妹那一方她明白清楚的讲到希望可以跟对方有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进步啊，就是把那个信仰介绍给他，不是一种强迫，而是大家一起你来了解一下，因为对我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影响，相信对你也是好的。那对方那位也真的因着他是一个比较健康吧，他觉得也是啊，对我自己有一个好处的，我也可以跟着去教会听听看。他没有反对，当然那个时候还不信，不过当他们的这个关系他们是可以在一个健康的一个发展当中，慢慢那个姊妹呢她也真的是可以影响到她的这一位的男朋友呢，她都可以越来越认真的去 追求信仰，结果就是对方他自己说我要信的。
嗯，对，有这样的见证的。
是是是。
但是反过来我讲，如果是一个真是基督徒的话，信主的基督徒的话，也并不见得你们两个人真是同心合一的。
对呀。
所以你要好好祷告。
是的。
他不单信主，而且真是跟你同行一条路。你不能说信都是信主，但是你们方向不一样
啊。对。
还是不能同父异轭。所以我觉得信主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条件，但是能够同走一条路，才是能够在主的里面一起来去建立这个家庭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同行走属灵道路。
嗯，的确是。那我们也希望为这位的姊妹的家庭来祷告啊。那希望他的爸爸呢，也可以多开放自己，了解更多他的这个原因，也可以呢重新的再一次在主的面前呢立志啊，跟随耶稣。
主啊，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我的一切，因为一生的过小，是由我的心里发出。哦，恳求主洁净我心，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恳求圣灵住在我里面，使我重新有真挚的
走你所不愿意走的艰苦路途。你现在应当学习一种功课，就是要明白什么是神的要求。凡是学会这种功课的，就能在任何情形下行在神的旨意当中，并且能在他的生命中得到平安和喜乐。就是你在走最艰苦的道路的时候，心里头也有平安，常常喜乐，因为你安息在神最好的旨意中。当你的生活中发生了一点小问题，也应当操练。你该这样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全。当你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就能使你在最严重的困苦中安息在神的旨意里面，并且过得胜的生活。
我们走属灵的旅程时，每一天要有不同的操练，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每一天都以神为乐，一心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操练并不是一些表面的行动，更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出于一颗爱主的心。
我摘一朵雪莲，像你纯洁美丽，把爱刻在悬崖峭壁。
唯有爱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柔软，彰显出主耶稣的馨香之气。
经过海市蜃楼，又发现了绿洲，原来走遍全国各地，你却在这里。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弟兄姊妹，刚刚我们听过了以这样的一个属灵操练的一个重要啊，就好像你做运动一样，越多做的时候，你的那个属灵的肌肉就越强壮了，对吗？
而且越熟练呢。
对对对，那我们也鼓励大家要在暑假的时候好好的去把握时间，不要浪费这么好的一个时光。我知道有一些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都是需要在家里面照顾孩子的，我们就特别呢为大家呢就准备了一个叫做我的暑假回忆录的这个栏目嘛。那这个下个星期一呢就是第三节，我要预告就是我们亲爱的杨老师你将会成为
我
的嘉宾，对啦，所以呢大家就不要错过了啊。
对，到时候收听。
到时候收听。而且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呢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呢，你可以多找找一些属灵课程来看一下嘛。比如哈听我们的节目当中的这些栏目是一个开始。但是近身一点的你也可以找找，教会当中其实有很多，对吗老师？
对，其实很多可以去学习的。
对对，那我们就在这呢鼓励大家继续的加油。今天呢我们的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